你记住，你们走那么远，他还好像很体贴你呢。老年人、小孩子走那么远的路，太吃受不了。你们壮年人去好了，留老年人在这里。用今天的话来说，留下人质。你去不？你去了，你还要回来。感情上的牢笼着你，叫你留下一些在感情上还牵引着你的东西在埃及。你不是对的，在那里分开出来的话，你可以离开埃及，走三天的路程，三天的路程已经走入迦南地了。你就是走入迦南地，你还是要回埃及。我们看到撒旦的这个手法，让步是好像是很让步，事实上一点都没有让步，他知道人的那个软弱的地方，是末了的那一个手段。好吧，人去了就去吧，去吧。不过你们不必带那么的身体去啊，你们去侍奉祭司耶和华，你们需要多少祭牲就带多少去就行了，不然的话又麻烦，何必做那么麻烦事呢？还是蛮好心的。好，这是人的利益的问题。你把你的利益留在那个世界里，你结果还是要回到世界里。我们看见撒旦对人的那个手法，不是说他死硬的，你要一他就说二，你要二他就说三，他不一定。你说一他说一点一，你说二那也好，那二点五还是有二，但是那个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看当时摩西在这个属灵征战的里头是怎么去对付这个法老。从埃及记来说，法老就是代表那个黑暗的权势，是怎么去对付他呢？我们感谢神，你看见摩西的当时所对付的，也就是今天我们在属灵的路上走的那个态度，绝对的不让步，不管对方怎么让步，神给我们那条界限，我们就站在那个界限上头，我们不让步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到了最末了，摩西的那个回答回来是真干脆，所有的牲畜都卖走，一提都不留下，一提都不留下，很绝对了。这个话我们不晓得当时是不是他们的话是这样子这样子说如果照字面来看，这个话太绝对了。你说四蹄不留下那就是说一只都不留下，但是如果一蹄都不留下，我砍掉一蹄都不留下，砍掉了的还快走我不晓得有没有领会出到他们当时的话语的那个内容，但是的确我们在这里看的一个非常绝对的态度，就对到一个地步，对撒旦，就像我们唱了一首诗歌，我对撒旦就说不，又是一个字，不不，感谢神。征战的时候，我们所该站立的地位和我们所该有的态度，我们很容易领会，但是实在的叫我们活出这样的一个实际来，真是需要付很多的代价，而人也要受很多的对付。但是我们不能不说的就是，如果我们在水灵的征战的里头不是这样占地位，不是持这样绝对的态度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胜得过黑暗的蚕食。也就是说，不是这样绝对的态度和绝对的占准那个地位的话，我们支取基督的得胜支取不了多少，因为我们自己留下破口，那个破口就把神这一方面所送进来的漏掉，也是打开一个缺口给从撒旦来的东西可以源源不绝的送进来。 我们一定跑。所以我们看当时以色列摩西在那里对付法老，这整个的过程的里头，一面看见撒旦的走法，一面也看见属神的人所该写的功课。那么这十次的灾害，除了刚才姊妹所提到的，最末了提到的那几样，神为什么要用十次的灾害来击打埃及呢？除了姊妹刚才所提的，我还要在这里补充一点给弟兄姊妹们去注意。这刚才不是姊妹不是提到这个灾害为要叫埃及人认识神，为要叫地上的众人知道耶和华是神吗？那么这十次的灾害怎么能叫众人埃及人认识神？起初的时候摩西行了几个神迹，那些俗事不是也跟着去做吗？如果光是从那个神职的本身来说，虽然有一些埃及的俗事能做，有一些埃及的俗事不能做，这也不过是说人的从人的角度看来，他道性高一点就做多做一点，他道性没有那样高他就不能做那样，他还是能做啊，所以这里没有什么稀奇。但是我们注意一件事情，神降这十个灾害，为什么是这十个灾害？我们看看十二章的十二节，因为那夜我要情形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如果再把民数记三十三章第四节并起来读的话，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神在以色列在埃及所做的，主那个对象，那个降灾的对象啊，主要不是埃及人，主要是埃及的神。十二章的里头所提的好像是就是最末了杀长子那一天败坏群神，但是你读到那个民数记的时候，你就晓得整个过程神大能的手显出来就是对付埃及的假神。因此这十次的灾，每一个灾是对付埃及一个假神。埃及是多神教的，这里十个灾害是他们多神里边的最主要的那十个神。头一个击打尼罗河，尼罗河神，我们懂得埃及那个地理，他们从前就是说尼罗河定期的泛滥造成埃及的富裕，因此尼罗河对埃及人来讲就成为他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神，随便学就是对付尼罗河，叫他们的生命线成为他们的苦恼，叫他们的生命线碰到了死亡。那么其他一直上来，你看见每一个灾害是一个神，青蛙就是他们的青蛙神，埃及人青蛙神是那个头是青，我一下子弄。如果不是头是青蛙身是女人，就是头是女人身是青蛙，他们那个神像就是这个，是他们真的很主要的一个神。王虫是他们的虫神，冰雹是他们的天气神，那个黑暗是他们的太阳神，太阳神就算是法老的父亲。我们看那个对付那个对付那个最末了的时候，先对付了太阳神就杀长子，那就是法老的父亲，法老的儿子，都在神击打的范围的里头。
啊，狮子是他们的尘土神，那个苍鹰牲畜是他们的牲畜，就是他们的牛，那个牛神啊。十个灾害，除了灾害的本身以外，是直接去打击埃及人所侍奉敬拜的神。在这里很清楚给他们看见，你们所最重视最主要的神，他们不是你们的祝福，反倒叫你们，反倒成了你们的灾害。从透过这一个动作，你就看见究竟谁是神。那么这是对付埃及那一方面。另外，神在这里所做的很重要的呢，是造就以色列。那就刚才我们姊妹也提到出来了，就是那个分别，分别出来的那个问题。从那个狮子开始啊，所以神就宣告了，这一切灾害的临到，只在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只在埃及人的身上，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这样的事。起初那几个灾，因为埃及人是住在歌山地，埃及人在地里头有这个什么青蛙了，什么什么那些，对以色列人影响也许不太大。但是比上后来所发生的 那些灾害，就地无分南北的哈。王从一来，他谁晓得王从哪里会晓得啊？这一堆是埃及人的，那个地是以色列人的，特别他们在这样的地方，怎么能分得那么清楚？你叫王从去分，怎么分得那么清楚？他就是那么清楚，所以预先的宣告。你说黑暗，整个天地都黑暗了，这个范围是很大的，怎么会可能只有以色列人有的地方那里就光亮，没有以色列人的地方就黑暗？这是人所不能做的。神这个这样的那个分别，一面是给埃及人法老他们认识这些作为是出于神，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同时是造就以色列民，让他们从心里头有一个把握，我们的确是神所看顾的，神把我们分别出来，为要叫我们活在神与我们祖宗所立约的里边所带出的应许。我们感谢神做工，做到一个地步，一面是击打了他的仇敌，一面是造就了他自己的百姓。那么经过九个很严重的那个灾害，法老的心是慢慢慢慢的软化了，但是呢，始终他不从法老的心思里，当然这里头是一个历史，但从法老的原则啊，我们也是在看见属灵的事实里边撒旦的那个心。我不知道将来到火湖的时候撒旦还服不服神，这个我不知道，也许到那个时候他服了，但是起码他扔进火湖以前，甚至经过了一千年的无底坑，他心里还不服神，这一点我们肯定。这一种心思在法老的身上完全的显露出来，神的手重一点他就软，神的手松一点他就又不服。那么因此从这里转回到那个救赎的预表这个方面去了解的话，一个人能 认识神的救恩。一个人能在接受救恩以后，心里非常的爱慕主，追求主，要得着神一切的应许，那实在是一件不简单的事。休息，有些时候一些福音朋友就问我们说，你相信耶稣，最厉害的罪人都能得救，真的是那么容易吗？这是一个问题。有些时候我们看一些在前边的一些年长的弟兄，他们在神面前好像是真是很丰富，他们对主的拣选好像也是很轻松的，我们就觉得那也真是很容易，因为也羡慕，我也能像他们那样就好。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一方面接受主，那是真是简单，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那就解决了问题。但是在成就这个救恩的神那一方面，简单不简单？一点都不简单。就是我们听见神这个恩典，到我们肯立定心智去接受这个恩典，那一段过程在我们心思的挣扎里头，简单不简单？也不简单。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在那一个长久以来捆绑人的那个称为长死船的魔鬼，他不那么轻易放人。说在属灵的增长的里头，我们一点不能掉以轻心，虽然一面我们看见基督的得胜要成为我们的得胜，因此我们是蛮有把握的去迎接任何属灵的增长，但从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轻忽撒旦的实力，虽然我们藐视他，但是我们不轻忽他。我们藐视他是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他，我们不轻忽他是因为他实在还是有他一定的能力和办法。我们不够警醒，我们还会上当。我们感谢主，在这十次这九次的灾害的里头，我们看见他的手法，我们看见他的心思，我们也看见如何是胜过他的那一种功课我们今天也很好，很快的完结了那几章。我看还没有，下一次是一地收。
谢谢王弟兄跟各位同学，跟给小弟有机会来为大家分享。我今天是讲那个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这章对可以说对当时对犹太人来讲是很重要，而且对我们今天信主的也是很重要的一章的经文。这讲到全章里面分有五段，第一大段就是讲到神怎样晓谕摩西跟亚伦来叫他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中来守这个逾越节。这一段就是从这个第一节到二十节，我们可以知道第二节哪里讲到是以这个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好像就给我们知道守这一个节期的时候，就跟我们中国的新年一样，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为全家的聚在一起，还要杀羔羊来跟吃羔羊，吃这个无烧饼跟这个腐菜，还到纪念这个日子大家都应该很清楚的这个逾越节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在第二十七章那里 交代的很清楚，就是就是要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全家。所以摩西对六位中所讲的，我们再从第四节，我们可以知道，约西一家的人太小吃，太小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这里可以还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和饭量计算，其实像我们可以见到神是怎么样真的是一个不浪费东西的神。虽然他可以从无到有，而从有变有，但他还是不浪费，也教导他的百姓也不浪费东西，也叫他们来分享，学习这个道学习分享的功课。我们从这一段第一大段里面是在很可以看还有其他事实第十节的时候我们见到你们是有羔羊帮腰间出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的时候，就是神叫他们就是要预备要离开埃及的时候，叫他们随时都预备。好像有像我们今天信徒也是一样，我们当要等候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都应该要紧出预备，来穿上军装，来的预备主的再来，来的为主打那个美好的圣战。但是还有写一段最主要的可以一个信息，就是一个预表基督的，就是指这个羔羊的预备这个羔羊的时候这个羔羊一定是要一个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无论是绵羊也好，山羊也好，都可以而且要第六节哪里说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可以见但你找到几个羊出来之后先验过它是没有残疾的，是表示它是洁净的完全的，没有病的然后还要到等四天以后他们预备这个羊羔是在这个一月的叫他们说是一月的十号，但是叫现在的阳历来计算是他们三月的时候才是他们的正月现在他们犹太人还是守着的节期所以还要等四天之后他们才杀这个羔羊。那么逾越节就是从那个他们的正月十四号开始，在黄昏晚上的时候才黄昏的时候就是从三点钟到六点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杀这个羊羔，但是他们守这个节的时候是在晚上的时候才来吃我们从这一个大段来看怎么样可以见到预表基督了，从这个羔羊的身上神很多的圣洁的经节跟基督怎么样从四福音书里怎么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是众人的罪而舍命流血，都可以从这个这个预备的羊羔来我们都可以看见主耶稣是在是完全的没有罪的，好像那个一岁没有残疾的一岁的公羊，什么天真纯纯洁的他是神的所预备的代罪羔羊，这些都是有圣经的经文可以引用，但是我没有记录下来。那么 从第七节就可以啊，叫杀的羔羊啊啊，所流下来的血，他们要啊全身不打，以色列的全家要用一个这个牛一个藕藤草，就是在啊下一段的经文所提到的，用来将这个血点在这个房门的左边门框上面，跟着左面啊来做一个记号啊，就是好像我们今天我们都信耶稣，我们得到他的宝血洗净，而且有圣灵做我们的印记，也是可以啊，同样啊，对我们来说啊，也是可以是应用一方面，也是我们是在的我们今天信仰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而且这个羊羔不但杀了之后，但只能够用火来烤，就是表示我们要完全的来啊，而且烤了之后啊，要全部都吃下，如果不能吃下的时候，还要用火要烧掉啊。所以看见是啊，当我们接受基督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要完全让他接受过来这样。让他完全的啊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要好像将这个献给啊神的时候，也是要完全的将我们自己啊献上。那么吃无酵饼跟苦菜有什么意义呢？啊，吃无酵饼的时候，我们就刚才已经提过，就是啊要圣洁了，所以我们也是当一个叫一个圣洁的献祭。向自己做一个圣洁的献祭。那么苦菜呢，也是有一个啊悔改啊的心的那个意啊可以啊啊个含义。我们就啊从这里也我们也要先悔改，然后也将自己当作圣洁的卧祭来献给神，为神使用，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来一样啊所说的。那么在他们正月十四号的晚上的时候，当他们守完节之后，神委说到他们要守节，他们就是要惩罚这个，要审判这个埃及人，要将他们的头生的啊，不论人跟牲畜都要击杀，而且还要拜外埃及的一切的神，嗯。好像神这个其实刑罚不是因为他们啊，当然他们哈，一方面他们是因为神之前啊有九个灾已经落在他们当啊身上，他们还是不应时神，还是不相信神，还是不让他的啊选民离开埃及，还要逼迫他们，所以神来审判他们。但是这是一个原因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们拜偶像，他们不敬畏神，他们以来在偶像为神的时候，所以也是神既然是拒绝了神的时候，所以对也是看来是很啊这一点是很主要的，也是所以当他击杀这个头生人生的时候，他要将埃及一切的啊假神都要把拜外都要破碎。以色列人吃了羊羔的血，逃在门上的时候，当哪夜啊，神经过他们的家的时候，就会越过他们的家，所以啊，有这个逾越节的名，就是因为神啊，越过那些有血的记号的家啊，犹太人的家的时候，他们就被免了神的啊审判。也是也显示神要拯救他们，也是为他们啊出埃及前的拯救啊，就是记得这个写一个啊，对埃及人的审判的时候，他们可以啊出这个埃及地来啊到神应许他们的迦南地那里。 那么继续下来啊，看第二段，就是啊，第二段呢就是啊，摩西二人听神吩咐之后，他们就吩咐的百姓守节啊，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就是从21节到28节。还有再回头啊，看第44节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们要纪念节日，守为耶和华的节。可见这个逾越节是神所定的，不是人所定的，而是神所定的。他也要人啊，因他所做的啊，他的作为来要纪念节这个日子。这个日子是守为耶和华的节，是耶和华的节，所以要应叫好像感恩的啊一个日子，也是要纪念神的日子，要应许神的一个日子。啊，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经历，啊，这个实在是他们啊，到直到今天的犹太人都是啊